他听得到，耳边听也可以。我继续讲啊。当牧羊人得到天使的指示，到了客店的马槽去看主所成就的事以后，他们就一定也会告诉约瑟跟玛利亚，为什么他们会跑来看他们所生的孩子。那虽然玛利亚跟约瑟都已经得过神的启示，他们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天使向别人显现，我想他们会觉得更加的兴奋，对不对？因为这个之前只是他们个别得到启示，那现在有一个第三者的印证，完全不知情也不身在其中的人印证，我想那是很不一样的啊。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记载了一句话是非常宝贵的，就是讲到玛利亚，他说他把这些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我想这个是后来玛利亚无论是直接告诉路加或者是间接告诉路加的，路加才会记得这么详细，因为这个只有玛利亚自己知道。而且他如果真的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显然他没有立刻去告诉人。事实上玛利亚可能存在心里存很多年，我想神拣选玛利亚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妇女她不是三姑六婆，她没有一定要去说东说西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一样，他们从此以后就有一个伟大的责任，就是到处做见证。有的人得到一点启示，就哇，到处都有他的脚踪，他成为众教会欢迎的人物，讲他有的异象啊，他得到了启示啊。可是玛利亚没有这样，他把它存在心里面，让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来成全，他没有去 push 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姊妹的特权，一个母亲的特权。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不少像这种有智慧的母亲，可是也有一些不是，很可惜哈。可是我觉得玛利亚的这样一个态度，我相信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态度。一个母亲会不会成为祷告的人，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神赐给姊妹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直觉，这样 instinct 啊，他们的直觉常常比男人强一点，你知道吗？女人比较会有直觉，男人比较会分析。有的时候遇见一个事情要做决定，我太太说，我觉得是这样，我不觉得，我开始给他分析，我开始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样。我太太听听，女人都有一个特点，听男人在那里讲的头头是道的时候，她都很谦卑的听。这是男人喜欢，异性会相吸的原因哈。男人喜欢讲，女人喜欢听。然后等我太太听完了以后，她就说：“可是我还是觉得应该那样。我结婚以后，我开始的时候就好几次这样的经验，后来我发现我太太是对的。我虽然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他不管那些分析，他就觉得应该这样，他是对的。那当然，妇女的直觉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对的，所以神也安排男跟女不同的形态，而且神没有叫有直觉的妇女来做一家的头，是要男人做决定的。那些晓得尊重他太太的直觉的人的男人是有福的，是真的啦。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要把你讲通的啊。可是呢，你也不能都听他的，不是叫你都听他的。如果你都听他的，就有麻烦。亚当就是都听夏娃的，后来就堕落。所以你要听他的，至少圣经要一个丈夫要听他太太的。 你记得是谁吗？说到这个人，赫赫有名，而且我们一定要效仿，因为他被称为我们信心的祖宗。有一次，神告诉亚伯来说：“你太太说的话，你要听。不是所有人就讲那一件事，而那件事其实是最不合理的，因为他要把夏甲赶出去。男人都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对不对？男人都很注意面子啊，很注意要做的合情合理啊。可是那一次神叫亚伯兰要听他太太的，好，神照顾其余的事。可是我想神没有要我们都听。好，无论怎么样，如果你听了你太太的直觉，你做了一个决定，后来呢，发现错了，你会怎么说？就是你这个收拾，你会讲的。不，你应该说我们错了。事实上，你应该说我错了，因为是你做的决定，对吧？
我错了，听你的。
所以妇女们常常有这样的直觉，她们也容易得到类似这样神的启示。可是她如果不能像玛利亚一样把这些事存在心里面，她就不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而会成为一个传舌的人。这个一念之间跟一个好的习惯会带来很大的差别。好，神本来我相信盼望让一个母亲做一个祷告的人，他有时候会有直觉，他会感觉到一些事情，很可能那确实是神为他，比方他的儿女定了一生的计划。可是如果他叽叽喳喳讲出去，有可能会破坏整个计划。其实神要他存在心里面，当玛利亚反复思想的时候，我想他活在祷告里面。所以神拣选他是有道理的哈，这些是我们值得思想学习的事情。当主耶稣生下来满了八天，就给他行割礼。犹太人大概都在行割礼的时候给他起名字。以后按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男孩子洁净的日子要多少天呢？要八天行割礼，然后要在家居33天才洁净。如果女孩子就要在2个7天，然后再加66天，所以男孩子是40天，女孩子是80天啊。生女孩子，不洁净的日子要有80天，自古以来就不太公平。可能现代人比老一辈的还有这种观念，觉得生了女孩子是比较不洁净的。在东方也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年轻的一代大概都没有了，尤其在美国这种国家大概更没有。美国人好像不坐月子的，对不对？我记得荣教他们刚到台湾，看见那些年轻同工坐月子，他们都很难要求，他们要求他们生了孩子立刻来聚会。后来慢慢他们了解，这个洁净的日子好像有点像坐月子一样啊。当他们到了满了洁净的日子40天，他们就带着孩子去要把它献给主，而且是因为他是头生的啊。在这里路加特别记载，他们是用一对斑鸠或者用2只雏鸽献祭，是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的。如果你去读律法，你就知道他们可以献牛，可以献羊，也可以献雏鸽。如果你力量不够，你可以献雏鸽为祭。所以显然约瑟跟玛利亚并不富有，可能他们是很贫苦的，对不对？所以神拣选一个并不很富有的环境让他的儿子降生在哪里，这也是路加的主题之一。路加非常看重这个福音是传给贫穷的人，你继续看你会发现路加常常提到这个。那当他们到圣殿去的时候，在那里就遇见一个人叫西面，一个老先知叫西面。这里叫西面，他看见婴孩耶稣进来，就接过他来，就抱起耶稣，就说这是 主所预备的旧闻，他说主啊，如今不释放仆人安然去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旧闻，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就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个西面在这里提到圣灵在他身上三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很具代表性的。如果我们能够像西面一样能够认出主的显现的话，这三个条件也很重要。你知道西面抱过婴孩耶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像卡片上面一样有光圈，所以在那么多圣殿里面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哪一个神儿？这里有三件事：第一，他这个人身上有圣灵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意味着他平常过一个什么生活？顺服神、祷告这样的生活，对不对？第二，他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原来有圣灵的智慧，从圣灵来的启示，那这样还不够哎。第三，他那一天被圣灵感动进到圣殿。你想想看，如果那一天西面睡懒觉，晚一点起床，没有好好晨更，他其实有启示，可能那一天怎么样呢？他认不出婴孩耶稣了。其实三方面都要哈，一个就你平常你真的有圣灵在你身上，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个遇见主的人；第二，你得到圣灵的启示，也许那个借着圣经啊，借着你跟神的交通啊；第三，你常常活在靠近神的生活里面，所以你不会错过神的指引。那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在生命当中都应该这样，没有错过神的旨意，也没有错过神的显现。主不一定选择在聚会才向我们显现，有的时候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有时候有这样的经验哦，打开电脑工作，电脑一打开，感觉到好像有一个祷告的灵在里面。有的时候很不容易要把要做到，我就闭上眼睛拼命走。过去我发现那里面祷告的灵不是只要我闭上眼一会儿而已，我就发现要做一个动作居然也不太容易啊，就是去把电脑关掉。当然我可以让电脑继续在那边，可是我发现那样会搅扰我，我会一直想到说电脑开着，好像我要赶快去做一些工作。可是有时我们就是需要做这种好像叫破釜沉舟的工作，把电脑关掉。也许电脑关掉之后你祷告三分钟可能就停了，你就可以继续做电脑工作。你不要觉得说那是浪费的时间，为什么要把电脑关掉，等一下又要开机。不，有时候主这样试验我们，我们应该要常常留意主的显现，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就亲近他。很多我们真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要通过类似这种小小的考验。在营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江姐曾经介绍一本书，是荣教师以前在公馆西安堂讲雅歌的，给他做记录。我们有一个同工把他照着录音带全部都录出来，那我把它整理以后把它编成书。那一本书的内容是在讲到我们要亲近耶稣这么些。我很记得有一天我在整理那个书，那实在很不好整理啊，要把人家讲到的好变成一本书很不容易整理，要尽量维持它原来的语气。做，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吸引我要去亲近他，可是我很忙，我在做书，我在做雅歌集诗的。因为觉得是很矛盾的事情，你做的那个内容是在告诉你说，耶稣很想亲近你，然后现在主吸引你却说我很忙，我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也都在犯这个错误，跟法利赛人一样的错误，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我不是叫你变得紧张兮兮，整天等着说，你会不会现在主吸引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啊，你就很自然做你该做的事情，可是你的心，要在主忽然给你这样的一个吸引或者一个试验的时候，你要能够得胜，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开始，一个里面的吸引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微小的声音，并不是很强烈的感动抓住你，你不得不把电脑关掉，不是的。可是你要能够听，你只要心里一转念愿意顺服，也许那个感动就会变得强烈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边，有可能就过去了。那我知道像这样的学习，我这样讲有点危险，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天生比较 sensitive 比较敏感， 音走的这句话可能会很矫揉造作，因为他们会很纠结的说，也许现在的感觉就是，然后整天就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我想如果你是这样，也许你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更稳定的哈，因为主不会常常让我们做一些好像给人家换来换去的事情，主还是常常喜欢稳定的带领我们。可是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很专注于我们的手头做的工作，那我们也许应该学习让主能够这样带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亚拿，他常常留在圣殿里面进食祷告昼夜侍奉神，就是像这样的人，他们真正的实在是把自己奉献在祷告里面，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们的一生好像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活在神面前的人。虽然他们是很平凡的人，可是你看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特别显现的都是像这样的人。那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主耶稣的降生之后，他是唯一四本福音书唯一记载耶稣童年的一本书啊，他记载耶稣的长大。你看这里有一些话，从第二章四十节开始，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一件事，就是耶稣在成长的过程，什么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我想他不是在受洗圣灵充满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也很想问玛利亚，我不知道当时路加有没有问他，也许有，可是也许路加没有觉得圣灵感动他写下来，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资料。就是小时候耶稣会不会像一般孩子一样哭？还有他会不会欺负弟弟妹妹？我想不会了哈，如果会他大概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子了，对不对？可是到底他生长的过程是怎么样，是不是他从小就像上面有光鲜，整天躲在房间读经祷告？我想有可能不是。那是怎么样，圣经没有留给我们。而且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到底他的成长是什么意思啊？哪些是他不需要成长，哪些他需要成长的，圣经也没有留给我们。可是我个人有一个想法给你做参考，这个没有圣经直接的根据，那就是我相信本来神要亚当就是也要成长的。虽然亚当一受造就是一个好像成长的人，对不对？亚当受造的时候不是受造成一个婴孩，人类唯一一个一起头出现在世上就是一个当成的人，就是亚当跟夏娃。可是其实神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是要带他们成长的，我相信成长到一个地步，也许有一天主会允许他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甚至即使不让他们吃，他们也会在智慧上成长，像耶稣一样。可惜他们没有，他们一起都听神的话走了捷径，就反而成为一个最大的迂回的道路，需要耶稣来经过那么多年成全救恩，人类才得以再重回伊甸园。可是我相信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生长的过程是去走当年亚当没有走的道路，只不过他从婴孩走起。那至于那个成长是怎么样一种情形，我不完全知道。我想耶稣在三岁的时候跟六岁的时候智慧大概不一样，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他智慧增长嘛，到了最后一节提到他智慧增长。可是我也不敢太细腻的讨论这些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神圣的事，我们不敢，圣经没有写，我们不敢随便的下定论，免得我们好像错解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实际上的意义啊。至少圣经已经写的部分应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教导，成为我们的帮助了。只有路加记载他十二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在犹太人的一般的习俗里面，很可能十二三岁左右是的男孩子，他们要 类似今天有的叫行监证礼一样哈，他们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考试、特别的考验，特别是在神的话上、律法上的考验。如果他们通过了，他们就好像正式的成为律法之子。啊，很可能耶稣所经过的就是这个，但是他不是别人安排的，是他自己主动上去，把自己伏在父神的这个律法之下。他在那里跟那些拉比们讨论神的话，听见了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显然他们都一致的同意他通过考试哈。可是问题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经过他父母的同意。那当他母亲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你知道玛利亚实在很不容易啊，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不只要想到他是上帝的儿子，肯定要想到他是我的孩子。哦，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我想对玛利亚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只想到他的母亲，因为他们找了那么久，我想他比别的母亲还要更着急，因为就是托付给他是神的儿子啊，托付给他，他如果把耶稣弄掉了，出个意外他怎么办？哦，这个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可怕，你知道？所以当他很着急，我们一着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走出住在主里面的生命，对不对？今天也许玛利亚有一点这样，所以他就忘记了他面对的是神的儿子，他就用寻常的母亲的语气给他讲说：“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难道不知道我父亲和你伤心来找你？”耶稣并没有安慰他，也没有跟他道歉。耶稣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本来就应该是在这里的。”这个话，我相信玛利亚没有觉得被顶撞了，因为这个话大概提醒他，对对，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孩子哈。可是呢，他大概没有像我现在所讲的明白的那么透彻了哈。也许他又讲了一点话，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路加记载说，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就顺从他的父母回去，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会有一个日子，他无论他的母亲如何伤心，他都需要走出来的。事实上，西面这样预言，他告诉玛利亚说，有一天这个孩子要叫许多人跌倒，要叫许多人兴起，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做这样的母亲很不容易，不是吗？好，你如果羡慕，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有机会再成为基督的母亲，可是你也有机会成为能够这样被神使用来，无论在哪一方面能够让基督被彰显出来的。那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经过类似玛利亚这样的，也许被人误会，也许你的心要被刀刺透，然后看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服侍主有时候也需要这样，有的时候是我们带领人，可是也许到时候我们不但没有从他得到好处，也许我们被他所背哈，啊，那个很伤心的事情。可是侍奉主就是这样，因为你不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保罗晚年的时候，连保罗都有一点点觉得这个酸酸的，不是吗？连他都有一点觉得有点凄凉。他说，当他说底马他那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那是很伤心，因为他带起来的人而且又是同工，现在好像有点贪爱世界。可是他想找到提多的时候，提多没有贪爱世界，他说提多往踏马开去。我想他讲起来有点凄凉哈，大家一个一个都没有留在身边，可是毕竟孩子长大就是要翅膀硬了，就是要飞掉嘛，一定要放手，因为你不是永远是照管他们的，他们也不是要被带到你的面前的，他们是要被带到神的面前的。我们怎么样让儿女，或让我们所爱的，或者让我们所关心的弟兄姊妹能够开始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也经历一点玛利亚所经历的。那如果你没有打算要经历这些，你就不要服侍主。如果你只想找到一些人啊、哦，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都是你的孩子，整天围绕在你身边，那你最好不要服侍主。 了解我的意思吗？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现在一下子跳了大概十几年，也就十八年左右哈。耶稣那时候才30岁，施洗约翰大概比他大5-6个月吧，对不对？施洗约翰比耶稣大5-6个月，同意吗？为什么？哎，伊丽莎伯怀孕了5-6个月以后，天使才临到玛利亚啊。中世纪很多画家喜欢画耶稣跟施洗约翰一起玩的图画，你有看过吗？我光在罗浮宫就看过好几个不同的画家画的玛利亚在那边，一边是施洗约翰，一边是耶稣，婴儿小孩子，因为画的都不太准确，都把他们两个画的差不多一样大。他小孩子差6岁，感觉差很多了，对不对？6个月差很多了，对不对？这里提到神的话临到约翰，这里提到一些年代表哈，所以我们大致上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年代啊。该撒提庇流在位第15年，他传讲悔改的洗礼。你知道马太、马可都记载，施洗约翰的工作，主要都讲他两件工作，一个就是他传讲悔改的洗礼，神的果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可是，也提到一件事，就是说他来。他介绍意思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或者说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我相信，我们传道人只能用水给人施洗，我们没有办法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虽然有时候主借着我们祷告，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有一个传道人慢慢他以为是他使人被圣灵充满，他就糟糕了。我很相信有的时候神使用我们做一些事，有一件事他从来没有使用我们做，他都是自己做的，那就是用圣灵或别人自己。耶稣的各样的光景差不多都是我们也要有的啊，他就是来给我们做一个范例，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可是有一些事主并没有给我们，其中一个就是他并没有让我们成为用圣灵给人施洗的，这是他自己才做的事情。所以主持人借着传道人，然后借着一般的弟兄姊妹，都有可能为人祷告，有人被圣灵充满。你不要有一种观念说，他是我祷告的就被圣灵充满，好像他是我分赐生命的一样。我不要这样的思想啊！应该跟施洗约翰一样，明白那是基督独特的特权，是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那施洗约翰最主要的是两种工作，一个是比较消极面的，传悔改的洗礼，他给人施洗是要叫人悔改啊，预备百姓的心；第二就是见证耶稣，见证了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把这些预备好心的百姓引到基督的面前，懂我意思吗？这施洗约翰的两大工作，马太、马可都是用纲要性的话写这件事，但是路加呢，把耶稣传悔改的洗礼这件事比较详细的来写。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第3章的从第1节到14节，他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话，不像马太、马可都只引用前面一小句话，也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只写到这里，可是路加把那整段经文都引用出来，接下来写说他要把山洼填满，山冈削平，弯曲改为正直，高低改为平坦。他就讲到那个传悔改洗礼的工作，后面甚至举的例子说明，当有人来受洗的时候，他对一般百姓说什么话，对税吏说什么话，对兵丁说什么话啊？他比较详细的讲关于悔改的洗礼。正如另外一位使徒就是约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比较多强调耶稣，施洗约翰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你记得我们所说的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对不对？这是我提供你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参考，就是马太、马可提到施洗约翰的两方面的工作是纲要性的，两个都讲。路加、约翰也是，但是路加把这个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悔改的洗礼比较详细一点讲，而约翰 把他见证耶稣这一方面比较详细一点。啊，对我们而言，我们应该这两方面都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侍奉主的人应该也传悔改的洗礼。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人施洗，但是你可以为主预备道路，你可以也许只是除去一点障碍。有的人他们需要除去的障碍是这样，他们以前看过有的基督徒很喜欢传福音，可是见证很不好。那好不容易他遇见你，你另外一个基督徒同事，就是你，很可能你跟以前那个同事不一样，你没有在公司表现自私，你有爱心，你表现出基督的生命来，那也是在为主预备道路，那也是在减去一些在那个人身上一些石头，除去一些障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我们在公司里面不要这样，就是平常生活样式跟别人没有两样，那一天晚上有布道会，你要邀请他们，那一天就开始头上有个光圈，像个圣徒，那一天特别对待同事特别好，然后傍晚能够递给他一个邀请单，不要这样，那样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应该平常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啊，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为了一个目标才做出一个样子来。十五节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说或者约翰是基督。好像当主要来到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意识到主要来到，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指望。可是那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可能主确实快要回来，有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些。可是你知道，意识到这些，甚至也许还有人说预言啊，做别的。但是主真的来的时候，并不是大家都预备好，甚至那些有这些意识的人，他们不一定都预备好。所以更重要的不是我们有没有一种预言，有没有一种感觉说主要回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预备。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样，我想第二次来也是这样。21节，路加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些独特的记载，不晓得你能不能找出来，能不能对照一下，发现它有什么不同。现在请你翻到这里，不要翻掉，然后你翻到马太记载耶稣受洗是在第几章？第三章，跟路加一样。马可呢是第一章哈，你把这几卷的耶稣受洗的记载都对照一下，你看路加有什么独特的记载。这个 Synoptic Gospel 就是对观福音，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这样对照的查考，得到深刻一点印象。我盼望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都找出来。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
更祷告了。天有开
了，更祷告。马太没有写天开的吗？
有，
也有啊。
有，
但这个不是路加独特的。马太有没有写圣灵降在他身上？
有
啊，有啊。有没有提到天父讲话？也有，可能只有路加只有一点特别，就是说他正祷告的时候。哈，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路加很注意祷告。路加很注意祷告，这是我们读路加福音其中一个要注意的题目。我们这一路讲过去的时候，不时的我会再提出让你注意到他怎么样注意祷告。而且有许多都是很独特的、很妙的教训。关于祷告，今天我们所常常听人家讲，或者我们已经有的观念，有许多是从路加福音得到的教导，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没有从那里得到教导，那这一次的课程也许没有机会从路加福音多学习关于祷告的事。我们讲一点实用的。在教会里面举行敬礼的时候，应该强调一下，是受敬的人要祷告。在我的教会受洗的人，我要求他们，如果我们10点钟聚会，让他们9点就要来，因为他有一些东西要预备。 托马带到他受浸池子让他看一看，免得他到时候啊一下水啊从来没有经历过，紧张的什么圣灵的感动都没有了，所以让他心里有点安定。我再跟他解释一下，我就说问他说，你会在水里面闭气吗？有的人不会耶，一下去说朋友就吃了水，然后你让他感觉到圣灵的充满比较不容易啊，他觉得水充满。那如果有人不容易闭气，我们你们都怎么说？我们用毛巾给他，这样哈，很快就起来。哎，啊，我们会稍微给他说明，然后让他换上衣服。可是叫他早一个小时来做什么？先去预备好一样，让他去祷告。我们本来教会聚会前就有祷告的时间，然后他也可以带他们去参加那个祷告，教导他们一起祷告。那最好能够在，如果受洗的不是那么多，也能够在受洗的时候有机会祷告。好，那你看耶稣他有可能是受洗了以后就祷告，他受了洗更祷告的时候，他是在受洗之后祷告，对不对？我不知道他在水里的时候祷告还是走上来以后祷告，无论怎么样他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但愿今天我们在教会可以更多看见有人受洗的时候祷告，然后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路加在这里还有一个独特的记载，就是23节，那个我们特别有兴趣的记载，告诉我耶稣的年纪。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什么？
30岁，
约有30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们通常都说他差不多33岁的时候钉十字架，对吧？工作3年半，我们中间有没有33岁？
哦，有一个
钉十字架的年纪。我特别的顺服主跟随主。接下去路加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样一点一点讲。他跟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家谱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他是颠倒过来讲的哈，马太从前面亚伯拉罕这样下来讲。第二，它的内容有点不同。那一般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说，这个是玛利亚的家谱。啊，马太那第一章是约瑟的家谱。那这里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也是对的。西里如果是他的岳父的话，说是他的，他是他的儿子也是对的，对不对？我们也叫岳父叫爸爸嘛。你们中间结婚的会不会叫你太太的爸爸叫他岳父？不会，有人叫他爸爸了，对不对啊？可是这个表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就是马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路加是从亚当算起，对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这里。有可能原因是这样，因为马太福音一般相信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马太福音常常记载说，这就应验旧约圣经怎么说，这就应验先知怎么说。可是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的，路加福音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就上溯到亚当人类始祖，不像马太只上溯到犹太人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这是我们今天的分析啦，但是路加并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做，很有可能是这样。也路加福音你会注意到他特别写给外邦人，所以他的用词各方面他会比较普世性的那种味道，会注意这些。等一下我还要看到别的经文也有这些意义在里面。好，我们进到第4章，耶稣被圣灵充满啊，刚刚他受洗了啊。你知道在这里，我们中文不太看得出来，这原文呢，路加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词讲耶稣哈，因为像使徒行传当中被圣灵充满，在原文里面用了一种时态是用动词，动词的被动式，你怎么用什么叫动词的被动式？用英文说 be with the Holy Spirit 啊，那圣经在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通常。在原文里面只有2种语态，一个是用动词的语态表达，一个用形容词。用英文其实很容易做一个对照，
动词 before with Holy Spirit， 形容词是 before of the Holy Spirit。那，通常讲到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一次又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多半是用动词，那是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可是在这里讲到耶稣的时候啊，他用的是形容词。通常我们把这个翻译作满有圣灵，所以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他说一起头，他就是进入那个圣灵更大的丰满里面。一个人可以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但他有可能还没有到满有圣灵的地步。他有可能聚会结束以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充满了血气的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可是一个人呢，有可能他也不时的有再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可是在他没有特别的兴奋的经验的时候，他还是比方很喜乐，充满了爱，他已经充满了神的安静，那么有忍耐、恩慈、温柔、良善、节制，那个叫什么？那叫满有圣灵，你了解我意思吗？那被圣灵充满，用动词的仪态，那个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是个人的经验，说我可以做，就是说我又被圣灵充满。可是满有圣灵比较多是别人说的，也就是说你的样式上面看得出来你满有圣灵。圣经有另外一个人特别在新约里面是一个被认为是满有圣灵的一个代表，是司提反，因为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他，他们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在那里用的是形容词，他满有圣灵，人家都看得出来。满有圣灵不只是结圣灵的果子，包括了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有圣灵的膏抹在他们身上。那我想我们都应该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的命令嘛，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那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一次又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应该期待我们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让我们平常我们所思所想的就是体贴圣灵，我们更多的活在圣灵的同在跟膏抹里面。我们应该期待自己追求成为像这样的人，也就是有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圣灵把他引到旷野，你注意主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引他去的。事实上马可不是路加，马可还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词，我早上不是告诉大家这个马可常用特别生动的语气讲话吗？一样是讲圣灵引耶稣到旷野去做魔鬼的试探，马可不用引这个词，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叫吹，吹到旷野。那个字啊，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翻译作司提反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些众人经不起那个圣灵的大能，都捂着耳朵不听他讲话，有没有？那个捂着耳朵用的动词就是跟吹一样的动词。另外一个地方提到那个患血肉的妇人，要去摸耶稣衣裳穗子之前，提到说众人拥拥挤挤的靠在耶稣旁边，那个人拥挤用的动词也是什么？同样这个字，被吹到旷野。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字眼，好像你不得不。那什么是这么重要？是你把他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我想的是重要的。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生活，其中一个他要做的事就是要把亚当所失去的得回来。亚当受过魔鬼的试探，基督要得胜。基督如果没有先经过这些就去钉十字架，在神整个计划里面似乎对神来说是不完全的。他要给人看基督一样经历过亚当经历过的试探，可是基督得胜了，然后以这个没有在试探中屈服、没有失败、没有犯罪的这位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来为我们献祭，那个才有价值。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神的羔羊所以没有瑕疵，就是被保守在温室里面，然后好像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清纯就被献上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无瑕疵的羔羊，但是可能对我们帮助不大。我们会说那可是我遇见的试探他不知道，但是耶稣自己经历过试探，而且事实上他比亚当遇见的试探还更不容易。因为亚当每一天在园子里面生命树的果子随时可以吃，很愉快，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在旁边，然后他还失败。耶稣不是，他独自一个人在旷野，而且还禁食四十昼夜，以后肚子饿了以后经历那些试探能够得胜，对不对？ 好像是马可吧，记载说当他在旷野的时候，有天使在旁边伺候他，有天使在那里，是不是这样？这里也有记载，马太也有记载他胜过试探，也有天使伺候他，好像。可是马可好像记载，啊，对，是马可记载，说他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与野兽同在一处。我不知道耶稣跟什么野兽同在一处，豹、狮子、狼，我不想，这大概不是小猫，小猫不会叫野兽。岂有天使来伺候他？也许有人会说，那他有天使伺候他，怪不得他会得胜。其实不是啦，当时亚当有没有天使伺候他？有。如果亚当在试探来到的时候，他愿意仰望主，主也会帮助他。可是亚当没有，对不对？失败了。所以亚当所有的装备跟耶稣是一样的，何况耶稣还是肚子饿的时候，禁止四日昼夜的时候受试探，所以他的得胜是超过亚当的。那当这个试探结束的时候，路加记载说，我回到路加福音4章13节记载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各样的试探其实只有三个试探，为什么说各样的试探？我想那个大概代表了，各方面的试探。事实上你可以跟亚当做对照，亚当受试探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对不对？还有看到果子怎么样，悦人眼目，就是眼目的情欲。然后说你吃了以后就能够如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我喜欢把这个三个试探，也就是试探的总纲，用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讲的话，第二章15还是16节讲的话，说世界上的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